第八章，编成故人。
好好好，李洪成气得连连点头，说道，你可以这样想，但是你永远都做不到。而且我劝你啊，最好不要让陛下知道你的想法，不然他一定会认为你疯了。
我本来就疯了，范闲闭上双眼悠悠地说道，你不知道这两年我是怎么过的呀，我天天在想这个问题，似乎下一刻大战就要爆发，那些什么事儿都不明白的百姓就死在马下，死在刀枪之下。我想改变这一切，但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没有人能够帮我，没有人能够帮我。他忽然是愤怒了起来，睁开双眼盯着李洪成，伸出一根手指大声地说道，他们都走了，陈平平不管事儿了，父亲归老，林若甫在吴州被陛下吓成了老兔子，老大呢啊，他只怕还乐意去打仗，也不愿意在京都待着。五竹叔也走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范闲在心里加了一句，只有我一个人。范闲的嘴唇微微的颤抖，咬牙狠狠地说道，只剩我一个人在夜里想着挣扎着，我不甘心呢，明知道这是很难达到的目标，但我依然要试着去做。
荒唐，可笑，幼稚。
李洪成摇着他的肩膀，似乎想要把这个疯子摇醒。
陛下用了30年的时间才营造出如此大好的局面。
西湖，
哼，如果陛下做好准备，随时可以把他们打成垃圾。在当前的状况下，你却想和陛下反道而驰。我告诉你，陛下不需要你替他做这些，他自己有足够的能力做。
李洪成像是看着一个白痴一样看着范闲。
两年里，你让监察院刻意被削权，以稳定朝局；你让内库重新焕发当年的光彩，充实国库，补充军费。啊，你如果真的替他们平定了西湖，收回了东夷城，你便已经替陛下做好一切大战前的准备。却想在这个时候让陛下放弃开战的念头，你认为陛下疯了还是你疯了？嗯，到底怎么了？这两年里你身上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洪成不敢置信地看着范闲问道。
天下太平？这种事情从来就没发生过，
至少在我活着的时候，我希望天下太平，这算是我的人生理想。范闲自嘲一笑，平静片刻后认真说道，我从小在儋州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这一世要做些什么，后来渐渐明白，天下如果能够太平，那便是最好不过了。两年前在京都，范闲抬起头来看着李洪成近在咫尺的大胡子与关切的双眼，悠悠地说道，我看见老二吐血而死，长公主自刺而死，还有那么多的叛军士兵、禁军、监察院下属，就因为一统天下这个目标成为了陛下道路上的祭品。也就是那个时候，我坚定了这个理想。可笑吗？
我也看过死人。李洪成瞪着他，这3年在草原上，我看过的死人甚至比你还多，但又能如何呀？历史永远都是这个样子，你的理想本来就很可笑，知道吗？
可笑的理想依然是理想。范闲双手交叉在胸前，恢复了平静，安静地说道，人如果没有理想，那和咸鱼又有什么区别呀？
整个晋国没有任何一个人会支持你的所谓理想。
李洪成也渐渐地平静了下来，摇头怜惜地说道：
包括陈院长，包括范尚书在内，没有任何人会支持你的想法。
我了解啊，范闲说道，我与世上绝大多数人呢，本来就是不一样的，我只是想用事实来说服陛下。
陛下永远不会被人说服。
李洪成加重了语气。没有发生的事情谁知道啊。范闲站起身来说道，不要忘了，我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爹了，你这两年总是要结婚生子的，我们总得给自己的后人留下一点什么呀，至少我希望不是一个战乱不止徒有死尸的动荡天下。
你不看好陛下一统天下？
李洪成在听到范闲的那句话后沉默许久问道。
哎呀，打天下易，治天下难。
范闲整理了一下自己被拉乱了的衣衫，缓缓说道，当年北伐将大魏打散，却让战家继承了大作，江南江北山东燕京之民一服，但大魏顾民却不是那么容易低头的，即便我大庆铁骑攻入上京城，可真要让黎民百姓认可李氏皇族的统治，至少需要数十年的时间，准确的说是数十年的镇压与屠杀。范闲往屋外走去，我不希望小花和梁子姐弟二人将来看到的不是西湖美景、东海风光，而是血流飘杵、铁索横江。所以我想尝试改变一下，至少改变一下方式。
可是数十年的铁血会换来万世的太平。
李洪成依然无法接受范闲的想法。唉，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一统天下或许会给百姓们带来更多的好处，但我却顾虑不了那么远。范闲说道，这个想法我曾经和严冰云说过，我只能考虑我活着的当下，我子女活着的当下。我不是不想当咸鱼，我不是想当圣人。说完这句话，范闲往屋外走去。屋内李洪成双掌按在地图上，忽然开口说道，
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范闲没有转头，笑着回答道，我们是朋友啊，我的想法不会瞒着朋友。然后呢，他想到了那个穿花裙子的朋友，心尖儿抽痛了一下。数日后，行西凉路钦差监察院提司大人淡泊公范闲入城，带圣巡守西凉路总督并大将军出城相迎，全城共庆三日。三日毕，大将军府审羊肉铺奸细一案，查明江南商人暗通胡贼，走私盐铁，共斩14人。大宴毕，钦差离城举城相送。同一日，钦差范闲却已经扮成了商人，坐上了开往青州的马车，开始了自己的查案之旅。正如那夜与李洪成交心所言，他必须在天下开战之前平定西湖的局势，和平收复东夷城，如此方能向皇帝陛下证明自己的能力以及自己的手段可行。然而啊，此行西湖不仅仅是范闲想摆脱咸鱼人生的一步，更重要的是呢，他要去解决一件事情，一件令他十分愤怒的事情。这件事情却不能对洪城说清楚。马车在无垠屯田间的官道上前行，车队前后监察院的下属正警惕地注视着一切，以防 被胡人打谷草的队伍突袭。范闲更希望有小队胡人能够前来，只是可惜呀，那夜之后李鸿成便抢先发动了庆历9年的秋季攻势，一时间将西湖的游骑杀回了天山脚下。草原之上，青州空虚的后方顿时变得清静了起来。范闲收回望向窗外的目光，知道西大营的大动作完全是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鸿成虽然没有言明，却在用自己的行动帮助自己。他的目光落在手上的一把刀上，这把刀的样式普通，但用料极好，绝对不是胡人的工艺水平所能铸成。但问题是啊，这把刀正是5个月前青州城内缴获的胡人兵器。青州城内的四处官员极为警醒地将这把刀送回了京都，呈到了范闲的眼前。这把刀没有任何可以查到来路的记号，但是范闲却一眼便认出来了，因为这把刀是北海边上某处隐秘工坊做出来的。范闲的眼眸里充斥着难以抑制的怒火，体内真气释出，啪的一声将这把刀生生地折成两段。一路平安，车队在官道上前行，只是偶尔能够发现胡人血腥突袭所留下来的痕迹。每当此时呢，范闲便会下车查看片赏，然后呢由属下的二处情报官员仔细地收集着各种的信息。这样走走停停，也不过用了6天的时间，便来到了整个大清朝最偏远、岁月最短暂的州城青州。青州和范闲想象的很不一样。在来此之前呢，他曾经仔细地看过院中的情报，甚至啊还专门找大皇子询问了一下这个西线的具体情况。本以为青州不过是一个比较荒破的边城，更多呢像个戒备森严的军营，但没有料到自己一行人进了城内，却发现呢整个州城内除了来回行走的军士外，最多的就是商人。像范闲一样的商人面色匆匆地行走在青州仅存的几条街巷中，着急的呢去调换出关的文书，大声地吼叫着苦力，小心的呀盯着自己带到这边关来的货物。这一切让整座青州少了几分铁血之色，多了无数丰富的金钱味道，显得要格外的操乱。范闲本以为朝廷在此地设州主要是一种象征意义，青州城一定特别小，特别的枯燥，可真就没想到此地竟有了些小苏州的感觉。他坐在车辕之上，苦笑着看着眼前的一幕幕，啊，不知如何言语。说起来呢，青州的骑行繁荣和范闲还脱不开关系。小小的州城中，那些忙着进入草原的勇敢商人们倒是一大半啊来自江南。庆国朝廷一直严谨与胡人通商，而3年前范闲向陛下进谏，暗底下送了这个规矩，盐铁粮食当然严谨卖给胡人，但是珠宝、香水、烈酒这种奢侈品卖给胡人又怕什么呀？一方面可以给庆国内库带来不菲的收入，因为这个胡人部落里掌握了90%几财富的王公贵族十分欢迎这些东西啊。二来呢，可以方便在草原上派遣钉子。范闲当年便是看中了这一点，但没有亲自来青州，确实不知道自己的一个念头竟让青州城在短短的几年时间内发展得如此迅速，已经超出了自己的想象。看来呢，用些 不特别值钱的小物事便能赚取胡人的宝石、原料、好马、毛毯，如此大的利润确实让庆国的商人们兴奋到了极点，甘愿冒着双方不停交战的危险深入草原行商。马克思的那句话说得真好啊，范闲这般想着，心里呢也有了定算，既然有如此多的同行掩护，那么草原应该还是去的。驻青州的边军对于这些商人的检查格外严格，纵使那些商行大力地往这个军官的怀中塞银票，可是依然没有加快检查的速度。范闲一行人在城门口等了半天，却很难往前挪动。秋天草原的太阳挂在半空之中，炙热一片，虽然并没有给城中的商人军士们带去太多的热气的考验，但是这种明亮让人们的情绪开始烦躁起来。庆州毕竟是太过特殊啊，这是一座由军人与行商组成的奇异州城，军人们的情绪烦躁起来，对那些商人们的态度也就差了许多。而商人们的情绪虽然也同样烦躁，可依然只有低着头，陪着笑脸。西大营的军人们直到今天依然想不明白，为什么朝廷会同意让这些逐利而肥的王八蛋通过青州进入草原，去讨好那些不共戴天的胡人仇敌。他们一边发着文书，一发在心里不发好意的诅咒着，希望这些挣钱不要命不要脸的家伙最好死在草原上，死在那些胡人的剑下，再也不要回来了。查验衙门外还有几名穿着黑色官服的监察院官员坐在军官的身边，并行监督着查获的事宜。范闲给穆风儿使了个眼色，穆风儿马上明白了大人的意思，开始着手准备暗中与这些四处同僚接触。布置完了一切，范闲不耐烦地继续在车队中等着，跳下了车辕，拍了拍臀下的灰尘，领着一名扮成仆役的下属往青州内走去。他扯开衣领，仰头眯眼望着天上缩成小圆的炙白太阳，心里呢也觉着烦躁无比，偏生又没什么汗，好不难受啊。便在此时，他身后不远处的青州城门忽然被打开了，一连串急促而整齐的马蹄声在城门处响起，惊动了正等候验货的长长的行商队伍。众人都好奇地往这城门处看去，不知道是哪支部队归营。这个时候回城的部队应该呢是昨天一夜未归，在草原上打兔子去了。打兔子呢是一句边关的黑话，和胡人所谓的打谷草是一个意思。庆国与西湖连年互刺，就是靠着这种扫荡与反扫荡来维系着彼此间的血仇。只是庆军虽强啊，但是敢于深夜出城作战的部队依然显得勇气十足。范闲也听到了密集的马蹄声，将目光从天上收了回来，望向了城门处。不知道是不是天上太阳太炽烈，在他的视网膜上留下了一个炽白的痕迹。当他望向城门处那面有风尘之色的骑兵，尤其是望着骑兵最前方那个将领时，他就像是见到了一个太阳。率领那支骑兵勇敢的夜袭草原的将领身材并不高大，在盔甲的映衬下反而显得有些瘦小，但范闲觉得对方的身上都在泛着光彩，尤其是他那双如远山青黛的眉下的 那一双眼